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看到阿燕安全从国内回来，很高兴。2004年9月19号，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日子吗？2004年9月19号，大家当然不知道，那一天是我受洗的日子。那一天，我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一名基督徒。然后大家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曾经如此眷恋的这个世界，不再对我有任何的吸引力。我不再贪恋钱财。我每天饥渴沐浴的读经。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的心已经完全被主给吸引。我像保罗一样说，我说我把万事看为粪土，我只想一心得着基督。我希望是这样。但是如果我这样告诉你，这是我的变化，我就是在跟大家撒一个弥天大谎。因为真实的情况是，从我受洗那一天开始，我的人生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个充满物质的世界依然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满脑子所想的是，我现在信了上帝，我可以靠着上帝去成功去发达。我当真的是这么想。圣经对我来说还是没有吸引力。我很难得去看圣经，祷告生活基本上就没有，甚至我去参加教会去小组，基本上都是因为那里有同龄人我可以去聊天，而不是为了真理。就这样，我摇摇晃晃的从2004年一直走了很多年。我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若即若离，基本上是离的，这四个字来形容。信仰跟我的生活基本上是脱节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也想问大家，基督信仰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是不想大家再走我这条弯路。你是不是仅仅把基督信仰当作可有可无的一个宗教活动而已？它和你每天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待人接物的方式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联系，你还是按照你以前的方式在生活。我一直在想，我当时问题出现在我没有去想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没有认真的去想。当你说你相信的时候，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让我们今天就通过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相信开始改变。让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我们来打开15章，我们一起来读1到8节。翻到了，请报个页数，然后我们先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15章1到8节。新约182页，大家翻到了182页，新约182页，翻到了是吧？啊，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 ，First Corinthians。Chapter 15, verse 1 to 8, 1-8节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5, verse 1 to 8. 如果你翻到了，我可否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老天父，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 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你爱我们。神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神啊，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里，圣灵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恩典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到二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OK， 保罗在这开始的两节经文里面强调了一件事情，福音和我们的基督信仰之间不可分割的生死攸关的关系。使我们基督徒能够站立得住的，不是摇摇晃晃，是对福音的认识和真实的领受。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何其宝贵的教训。因为不管是在任何时代，是在2000年前保罗所在的罗马时代，还是在现在21世纪的新西兰，要能够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站立得住，而且还能够站立得稳，基本上对很多人来说是件不可能的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里，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随时可以看到，你仔细想一想，随时可以看到跌倒的人，在教会里也不例外。回想我自己的过去，再想想我们所认识的曾经所有在 One Gray 这个教会里聚会的弟兄姐妹，受洗的摇摇欲坠的人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有多少在教会里聚会的人，你回想一下，10年前开始到现在，突然之间这个人就消失了，好像他从来没出现过。摇摇晃晃的人生，这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对于神的话没有渴慕，我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祷告，我们对于属灵的追求开始冷淡，我们感到参加聚会查经祷告是一件苦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于保罗的这个劝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警醒。一个基督徒在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里最难做到的事情，这是我服侍教会多年的心得，就是站立得住而且能够站得稳，很难很难，真的是基本上摇摆的情况太多。站得稳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仇敌耶稣，仇敌基督，不好意思，仇敌撒旦，求神赦免，永远不会甘心看到一个基督徒他一心一意的跟随基督。他一定会，一旦你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不信主，他不会来搅扰你，因为你是属他的。一旦你说你是基督徒，他就开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诱惑你、威胁你，直到你心里的重担、你家庭的重担、你说的重担把你压垮，你站不稳。而15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站立得住持守真道的关键就是要真正的清楚的认识什么是福音。他在这里福音里面就在两节提到了好几次，他说在最后他说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否真正的清楚的认识基督的福音？或者我换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你现在在心里想一想，你真的清楚的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吗？有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他的朋友问他，请你告诉我一下你信的是什么？这基督徒我说我信的就是我教会所相信的。然后他说，他的朋友继续问他，你教会所相信的是什么？我教会所相信的就是我所相信的。那个朋友受不了了，请你告诉我你相信的和你教会相信的是到底是什么？他说我相信的和我教会相信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大家听了可能觉得，哇，这个人太狡猾了，他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出来他信的是什么。这个故事我听了非常让我发，当时非常让我震撼，因为我就说不出来，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有多少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当别人问起他所相信的基督信仰是什么，他们开始张口结舌， 不知道从何说起。有一位圣经学者，他一针见血地说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当你对于一件事情，很多人说我知道我信什么，但是我说不出来。但这个学者说不对。如果对一件事情，你无法用自己的言语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就说明你并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件事情。当时我听了非常让我震撼，因为我真的说不出来。这就是我当年的问题。我对于自己口口声声宣称相信的基督信仰，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去把它表达出来。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朦胧模糊的概念，虽然我说我相信基督，但是我的信仰是涣散的，支离破碎的，可以讲我的信仰是没有焦点。我可以说东道西，我可以跟你讲很多，但是我听到很多人很能讲，但是就发现讲来讲去没有焦点。这就是我当年的问题，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在信仰的道路上一直摇摇晃晃，没有办法站立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此时此刻我是否清楚地知道，并且能够用我的话明白无误地讲出来我所相信的福音是什么。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受过洗的基督徒都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衷心希望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因着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只是借着下面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来提醒大家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感谢主，圣灵感动保罗，给了我们两节非常简单但是是至宝的经文，就是在15章3到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简短精炼的信仰概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到4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看到，你不要把基督信仰当成一个高深莫测的哲学。基督信仰是很简单，就这两句经文可以讲涵盖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基督信仰或者说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这两句经文告诉我，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基督他做了什么？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里面没有任何智慧委婉的大言语，没有任何的高言大语，而基督救赎的福音就蕴藏在这个简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弟兄姐妹，福音就是在告诉我们基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恳求大家把这两节经文印在心里，应该能背下来，对不对？很简单，牢牢地把它记住，不但印在心里，而且要昼夜思想。因为这两节经文就是福音的精髓，只有首先我们明白了这两节经文的含义，我们才能让福音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最终真正的站立得稳。让我们再回到第三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我曾经听到过很多来教会的人说，他们想来教会看看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基督徒是一群好人，他们也想像基督徒那样说可能是高尚或者说幸福。我听到很多人说，啊，你看基督徒他们年纪这么大了还手拉手，哇，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讲，也有很多人来到教会的人是因为他们说他们被上帝的爱所吸引，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个不错的人，他们很良善，只是这个世界太不公平，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尽了委屈，他们现在终于找到了依靠。所以当他孤单难受的时候，他就可以扑到上帝的怀里，然后上帝会紧紧地搂着他，给他擦去所有的眼泪。弟兄姐妹，在基督信仰里面， 思想上帝的爱是绝对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上帝的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爱。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大家看这一段话，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我知道这些经文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在教会里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有没有真正的落实到你的生命里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姐妹，这段话我们很熟了，我现在想问你，自己想一想，当你看到这节经文，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你现在心里想到的是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他死了，这本身就是一件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万分的事情。上帝的儿子死了，但是我们继续看基督耶稣他为什么死了，大家能看出来吗？这些经文向我们启示了一个让我们更加震惊无比的真理，上帝的独生子基督耶稣他死了，为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句话还在你心里会不会引起任何的震撼。当圣经在这里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也是在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基督为你的罪死了。当这句话从圣经里向你发出的时候，你内心的回应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罪是多么多么的可恶和可怕，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罪是多么多么多么的热忱愤怒，你永远不会真正的知道什么叫福音，你不会从心里真正的去拥抱福音，不会了解基督的救赎，你也不会真正的去了解上帝的爱。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听罪听惯了，他们已经不喜欢听这样的讲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在当今的教会里面，罪这个字圣经里一再强调的字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概念化。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毫不困难的在祷告当中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心里可以没有任何一丝的忧伤痛悔。当说到罪这个字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更多的想到是别人的罪，想到是那些恶待我们人的罪，是我们那些看不惯的人的罪。我们心里经常会这样想，我是不够完美，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总觉得和别人相比，我还是善良的，都是别人的错。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甚至把罪的定义跟别人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可能很少会去思想和承认，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在心里隐隐约约会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够好，所以上帝才会拣选我，上帝才会这么爱我，是因为我配的，我受尽了委屈，只有上帝知道我。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如果我们把上帝的律法看作是一个箭靶的靶心，大家看亚运会看到没有，我们的年轻选手个个打靶打得很准，但是很少有人直中靶心，最近能接近靶心就算很不错了。但是上帝律法你就把它想象成那个箭靶的靶心，我们每时每刻的思想行为和言语就像一支支射出去的箭，遵守上帝律法就必须做到，我们每一支射出去的箭都必须毫无偏差的正中靶心，一点都不能偏差。如果有丝毫的偏差， 我们就是在违背律法，我们就是在犯罪。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圣经其实向我们每个人揭示了一个，我可以说真实的让我心痛，也让你心痛的事实。这个事实，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们每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触犯上帝的律法。你每时每刻都在犯罪。罗马一书一章告诉我们，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三章二十节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治罪。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得更加直白，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圣经清晰地向我们启示了一个不容我们有半点质疑的真相。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比我更无耻、更邪恶、更虚伪的罪人。在上帝圣洁公义的律法面前，我就是一个惹神愤怒、无可救药、全然败坏的罪人。当圣经这样揭露我们的时候，我希望不会让你感到心烦、听不下去，因为还有比这更坏的消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永远的灭亡。我们必须知道罪是如此的惹神的愤怒。圣洁公义的上帝，他对罪的态度是在圣经里是很明确的，是深恶痛绝，毫不留情。他对罪人的终极审判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罪的真相。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圣灵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所在。福音的核心就是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他惹动了神的愤怒，而因着神的怜悯和大爱，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因着耶稣的救赎，基督耶稣的救赎，挽回上帝的愤怒，使我们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些经文想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在。上帝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的旨意永远不会更改，也不会失败。我们虽然堕落了，但是上帝他要拯救我们到底。他在创世之前就安排了他的救赎大计，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那样发生了。我们的天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他在地上活了33年，他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活出了一个完全无罪的人生，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充满圣洁的上帝将他对我们罪人所有的愤怒和审判全部都倾倒在钉十字架的耶稣的身上，他代替我们接受上帝的审判。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一刻，我们所有的罪全部都归在他身上，他就是我们的代罪羔羊。 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接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就像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他说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和华是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句话我们真的要印在心里，而且要去昼夜思想。他是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而且他可以因着自己的死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从上帝所痛恨的仇敌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的言语是很贫乏的，但是这福音里所发生的事情是惊天动地的，是一个何等的恩典和怜悯。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说的，就是保罗所领受又传给哥林多的信徒，圣灵借着这段话也传给我们的，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的救赎，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福音的焦点，这就是上帝的爱。在罗马书5章里，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仅如此，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15章4节，他说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埋葬了，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的的确确的死了。然后接下来所发生的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荣耀的顶峰。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被钉死了，埋葬了，然后在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在第三天的复活就确保了他在十字架上真正的战胜了罪和死亡，也确保了他救赎的完美的得胜，也确保了所有信靠他的子民因着他的救赎被上帝重新并且完全的接纳，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弟兄姐妹，基督耶稣在第三天复活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更大的好消息是，他同时也确定了我们所有信靠他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被罪给辖制，而可以活出一个胜过罪属天的新生命。也就是说，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就拥有了遵循上帝的旨意的这个生命和能力。那些曾经辖制我们捆绑我们的邪恶，所有的贪婪、恶毒、嫉妒、诡诈、仇恨、骄傲，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曾经陷在其中无法自拔的罪，他都帮我们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全的得胜，他已经彻底粉碎了这些捆绑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完全可以靠着基督耶稣的大能，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可以这样讲，我们可以去爱，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我们去饶恕，我们去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5章向我们所发出的一个呐喊，我们可以一起翻一下哥林多后书，我们往后翻一下5章14到15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 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就是上帝的爱，这就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那充满恩典的救赎。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第三天复活了，这应该是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坚定不移的信仰。这句话应该活化在我们心里，我们信仰的根基应该牢牢是建立在这上面。我相信大家，我的刚才所有的讲道，20分钟的讲道，我向大家听过无数遍，我们会不断的传讲。为什么？离开了这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我们才能真真正正的被改变，我们才能真正的站立起来。所以我们要让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印在你们的心里，因为我的改变是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在我的心里产生了改变，他成了我信仰的焦点。只有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不会涣散，才不会琐碎。我们真的仔细想一想，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是何等的涣散和琐碎。一碰到事情，我们的信仰真的就会被环境，就会被人碰撞的粉碎，我们的信仰才不会支离破碎，因为我们坚定的建立在这磐石上。弟兄姐妹，让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让这个信仰成为我们的根基。只有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不会动摇，才会坚不可摧。而不管这个世界和环境是如何的动荡和逼迫，最后让我们来看最后的5到8节。我们翻回到前面哥林多前书15章5到8节。好，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读一下这5到8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保罗在这里郑重地提醒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而是一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不但耶稣的门徒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还有500多个弟兄也看到了基督的复活，而且200-300人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们还活着，他们都可以为这件事情去做见证。包括雅各的亲弟弟，包括耶稣的亲弟弟雅各，还有保罗自己，他们都亲眼见证了基督耶稣的复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的救赎，就是通过这些最初的见证人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来，不断的向我们见证2000年前所发生的那件事，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屹立不倒的事实，使得福音的传扬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传遍了全世界。弟兄姐妹，我恳求神带领保守我们，把我们信仰的焦点对准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你现在心里可能还有很多的疑问，你可能生活里还有很多的挣扎，你可能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有时候甚至觉得基督信仰对你来说任何帮助都没有。我想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求神帮我们的信仰的焦点对准这两句话：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只有透过这个焦点，我们才能清楚地看见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真实的，福音是千真万确，上帝的应许，上帝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应许是千真万确，整本圣经的记载都是千真万确。所以我们的基督信仰是千真万确的，是有根有基，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站立起来，我们才会站立得稳，我们的很多问题都会因着福音迎刃而解。弟兄姐妹，真的， 你要信靠基督，你要去相信他。你可能觉得有些问题是永远不会解决的，但是上帝通过福音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真的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绝对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你的焦点要对准他，你不要对准这环境，不要对准那让你陷在里面出不出来的环境和人。再一次提醒大家，在2000年前，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在以色列境内一个叫做各个他的山上，我们的救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替你死了，真的替你定死。如果全世界就你一个人，他也替你死，而且第三天为你复活了。让这个福音带领你，改变你。你要记住，你现在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死在罪里的人，基督他已经为你死了，已经为你活了。你现在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女，上帝他有心意，他透过你彰显他的荣耀。不要再陷在你的环境里出不来，不要再被你的工作陷得出不来，家庭，你所有的困难，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基督耶稣为你死了，第三天为你复活了。我们需要每天对我们的心不断的去传讲这个福音，基督为我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拯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每一天都让福音来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充满信心的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站立得住，站立得稳，永不动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老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救赎。我们真的有时候太轻忽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我们却经常忽略如此大的救恩。我们还紧紧抓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放手，让你在我们生命中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的生命摇摇晃晃，我们站立不起来，我们就像那吃奶的婴孩，我们永远读不懂你的话， 我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神啊，求你今天借着你，通过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神啊，让这样的话不再是成为我们属灵的套话，我们在教会里听了不知道多少遍，我们耳朵都起了老茧，这些话有时候对我们不再起作用。神啊，这是何等可悲的基督徒的生命。神啊，让我们的心被你重新激活，让我们重新拾回那起初爱心和信心。神啊，我们当初信你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何等的盼望神，渴慕你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反而没有任何的感觉和感动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让你的话重新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有力量。神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的福音继续对我们说话。神啊，感动我们，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爱，祷告祈求，真的不配，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慈爱的名求，阿门。